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有一想，不要常常闷在心中，试着大声对我呼唤。当你需要我，我在你身边。不要常常闷在心中，试着大声对我呼唤。你只要对我敲，我就为你开。你总有担心与悲伤，心中的眼泪我来拭去。你总有烦恼与重担，心中的十字架让我背起。
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豆芽电台。OK， 今天很高兴呢，邀请这个人，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如果用那个有奖征答的话，就晓得他是谁啦。就曾经到我们节目中来的新可张新可，跟大家说 hello，
大家好。
哎，新可呢，他是就是他还有新的音乐出来哦，这些音乐人呢，常常都有一些音乐出来，所以我们还会再邀请他们再上我们的节目来发表他们最新的音乐作品。好，那刚刚那首歌呢，是我的孩子，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就有听过，但那时候是蛮匆促把那首歌写完，也是很匆促之下录完那首歌曲，
对对对，
对不对？奶茶跟那个。跟我也一起录这首歌曲嘛，
对对对。
但这次呢听起来感觉不一样，
哎，这次比较做过一些修饰，
还有加和音嘛，
对对对，
越听越好听。哎，怎么会这次我们会把这首歌放在前面这样放呢？
其实就是因为
你为什么还会再选这首歌
哦，其实在后来就是这首歌写完之后，然后在后来的几次的一些祈祷会，甚至我们教堂的父亲节都有用这首歌，那我就想说，那再拿来跟所有的听众分享一次。对，
在上次我们介绍的时候，好像没有特别提到说是为了父亲节写的吧？
对对对，没有特别提到。对，
那为什么会想为父亲节写？
其实一开始是写说，就是这首歌本来是以第一人称作为代表，就是。
天主嘛，
以天主为第一人称，然后告诉
我的孩子嘛，
对，告诉小
孩子们啊，
对。那其实后来在经过一些我重复在看的时候，我发现他其实也代表一个父亲对他的孩子的一个告知，就是告诉他说，你是我心中的，你是我心中的宝，那我会非常的呵护你，保护你这样子的。所以才会在教堂的父亲节当中被拿出来使用，
就好像那首这首歌刚开始你说第一人称天主，
对对对，
我们听到你很多你跟天主的关系，从之前那一集，如果听众朋友呢，你如果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可以到天主教真理电台的网站哦，网站上面豆芽擂台的节目当中，在第20几集有张新可的音乐介绍，你要听上集才可以知道这一集，对不对？有些电影是这样，对，有的电影也是这样的。你要看第二集、第三集，你要先看第一集。
对对。
好，上次讲到你跟天主的关系，那我想知道，已经被拿来父亲节来使用了吗？你跟你父亲的关系呢？
其实我们家的相处模式还蛮和乐的啦，
还蛮和乐。
对对对，那。虽然就是其实就是跟爸妈的关系一直都不错，
虽然这个在录音之前没有套好哈，那我想知道你父亲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我父亲哦，就是我父亲其实给我以前给我小时候给我感觉是比较
的确是没有好好想过，
所以
就在笑。
但是其实是我能够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大概是严肃吧。
啊，严肃啊！
对对对，他一直让我觉得还蛮严肃的。
那个关系还不够很密切咯，
但是
有距离啦。
对，但是后来在长大之后，其实就比较不会这样感觉了。对对对，那也许是因为小时候可能。就是要小朋友就比较要管嘛，所以当然爸爸就会比较板起脸孔来。对对对对
对对对，现在比较不会嘛，
因为现在就可能也比较年纪比较长了
啊，比较长了。
对，我也长了，他也长了，就比较不会再用过去那种比较严肃的态度在面对这样的关系
啊。对，那个我以前也曾经看过一句话啦，但我忘记。我忘记那个话怎么说，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当我在17岁的时候，我觉得父亲在我的心中的印象，觉得他是一个没有读什么书的一个 老粗人，大粗人，没有什么智慧的，我觉得笨笨的，我觉得爸爸懂东西比我太少了，自己不得了，自己念了建中以后啊，这样子。等到他37岁的时候，他也有了小孩，他那时候认为，我觉得爸爸好像变得有智慧了。后来你知道我怎么看这段话吗？我说不是爸爸有智慧，是你变有智慧了。对不对？这就很特别，所以你现在的看法跟你小孩子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对啊，对啊。
可能再过10年，当然你离37还很远了。
对。
所以现在还是有一点点严肃，一点点而已了。这样子。OK, 是不是刚才没有套好的，想要问一下你跟父亲之间的关系齁距离是越来越短了。心理的距离了。
对，当然。
虽然是你要去上课啊齁他在家里啊或是这样子，其实常接触的距离并常接触的时间不是那么多了，但是心理距离应该是越发接近了。那我现在跳过妈妈，因为我知道你一些事情。对，但是不是很清楚了。听说你小时候好像是跟外婆住在一起一起长大的吗？
在幼稚园毕业以前是跟外婆住的。对。
我想知道你那一段的时光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大概在我刚出生没多久吧，然后我的父亲就生了一场病。对，那场病还蛮严重的，然后当时医生还有我们家都其实都很紧张，因为都有点棘手，都很棘手，而且都觉得可能会是不好的结果。那时候就是我母亲也要上班，然后那时候我还很小，才刚出生，像以前面有讲，
他
刚出生，
你爸住医院吗？
对，住院。
那有人照顾他就对了，
有
啊，所以你妈就专心出去上班，
对，就变成他可以专心出去上班，但是其实还是必须要有。就是还是那个家还是要在，那父亲其实那时候还是需要的是我妈妈的
对
的陪伴嘛，一定的嘛。
对，
那变成说我那时候刚出生也很小，不可能自己打理所有的东西，
对，
所以就那再加上我小时候其实身体也不是很好，然后外婆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说那她来负责照顾我，那这样子的话我母亲就至少在我这个部分她就比较不需要再花很大的心力，甚至还要到处奔波这样子来帮忙，来负责照顾这样子。
外婆现在年纪那是奶奶嘛？外婆现在年纪比较大了，对不对？
对，蛮大的了。
好像在生病。
对，
那情况还好吗？
现在其实。就是已经是有点在做最后的等最后，因为已经
等待了最后的等待，
对，只是希望说外婆最后这一段能够走得平安，也走得舒服这样，
就等于说在准备要踏上天国的阶梯，就在那个地方就对了，但会心中有些不舍，好像你也有首歌曲
对
的创作是从这里来的，
对，
跟我讲一下你创作这首歌曲啊，你是回想到些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作品出现呢？
其实我当时是一开始是想说把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把它斗起来，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刚有讲说是幼稚园之前的部分，
太遥远了。
对，一来是太遥远，二来就是有一大段我是没有记忆的，所以后来我就后来我就干脆改成说从我看到身边的那个母子的互动来写词。所以说这首歌其实虽然说那个歌词很白话，但其实它是有一个渐层性的。一开始在讲我们小时候，其实它有一点倒叙法的感觉。
你们小时候就是你小时候。
我基本上是以我们
，
对，然后这首歌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是用倒叙法的方式来写。一开始在回想小时候的时候，当我们小时候的时候，那其实母亲对我们的关心跟关爱是不间断的。对，然后 不分日夜照顾，其实很多妈妈在分享的时候都说，她小时候那个小孩一哭，然后就她马上就要起床，然后去安抚，就大概是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让我们那时候可以每个人都很能够很健康、很快乐的成长。然后长大以后呢，常常那我们就要可能要出外要念书、工作什么的，所以就可能离家就远了，然后跟父母亲的相处也就远了，或者是比较短，那等到我们可能成家立业，或者是我们功成名就的时候，当我们要再回到家庭来去照顾我们的父母，照顾我们的母亲的时候，发现他可能有的时候就已经走掉了，或者是他已经老迈了，已经就一句话就是子欲养心不待了嘛，所以说那这首歌其实大概前面就是这一歌词大概是讲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流程下来，所以在副歌的时候才会用比较撞声词的方式，比如说妈妈啊，请你保重，愿主保佑你，因为可能
撞声词，
因为等到母亲老迈的时候，我们能够给她的可能就只剩下这个了，这么微不足道的一句话了。
对，
但是我们也得给，因为虽然她微不足道，但是那是表达我们的养育之情。
但是你成长环境跟别人不太一样，你是可能别人是爸爸妈妈呵护，从小到大嘛，对不对？但你的可能。你的父母不在身边，那
也还好。
外婆就是那段时期，
对对，那段时期。对，
那你那段时期就你这首就是有点投射性，想到外婆的辛苦，想到外婆现在的身体，那也想到那时候她跟你在一起，其实也有点像母子的关系
一样。对对对，
对对对。那写出了这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也算是献给外婆了。
对对，这首歌我的本意
啊，你的本意就是这样。
对对
对
对，
那你也觉得人生有两件事情是不能够等待的，就是行善跟行孝。
对，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好。
秀秀秀秀，有胆你就来秀，没胆你来听听秀 ，Live 演唱秀。
其实呼喊是在写我本身，有我本身，然后是我跟外婆的一个关系，然后其实外婆小时候。他算是在我最需要家庭那段时间，然后拉拔我长大，但是因为后来念书啊，什么关系就相处机会就少了。那现在外婆的身体这样子，我们能够在行孝的时间也不多。那这首歌也许就是我认为我能够给他的最大的一个礼物。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这首《呼喊》。
欢迎回到对岸擂台的节目当中。哎，刚才听到那首歌曲叫做呼喊，感觉好像把我心情荡到了有点谷底的感觉所以要孝顺趁现在，
对
啊，不是等到有钱不是等到有闲，随时都可以，
对对对，
最重要是心意嘛。
好，
那这首歌呢可以当做母亲节的歌曲，
对，
让大家呢有这个节日的话，大家才会偶尔想到妈妈，妈妈的辛苦啊，还有没有有的也有的，虽然有的妈妈不在身边了，这听友有的妈妈不在身边，还有其他阿姨呀，还有可能养老院的什么刘妈妈、李妈妈，也可以当做你的妈妈。对，那刚刚前面那一首《我的孩子》就是父亲节的歌曲了。这两首歌曲好像都是你自己作词作曲吗？
对，
那好，接下来因为时间关系，你好像还要帮我们介绍一首歌曲，它是跟这个之前的作词的人不一样，不是你，
对，作词是别人，对，
这首歌曲《天使的异想曲》，这首歌是先有歌曲吗？还是
先有词
啊？先有词，
嗯。
哇，那这首从这个《天使的异想曲》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它好像是比较轻快、比较轻松的歌曲吗？不是啊，不是，
它是也是算比较抒情的。
七年都好悲哦，
但比较不会这么痛苦了。
那个爸爸妈妈跟天使都很悲。哇，天哪 ！OK， 但是只要好歌的话，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
喜欢。
对，有时候常常快乐也不好，乐极生悲嘛，对不对？偶尔要有一些警醒，有一些反省，对，这样子可以让自己知道，也哪些地方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啊。那我的孩子就是我跟父亲的关系，我跟天主之间的关系。那呼喊呢，就是我们要去重视啊，妈妈都是很。操劳的，
对，
现在洗衣服我们也都丢给妈妈洗，对，回到家就觉得妈妈应该做这个，妈妈应该做那个，其实有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没错，
好，那你就帮我们介绍这首《天使的异想曲》，
好，
好像他本人没有来哦，
没有，没有，他没来，
他不敢来，
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来，
他为什么不敢来？
他就是我上节目之前，他再三警告我不能把他名字讲出来。
是啊， 这样的，我们暂时讲他是另外一个天使好。
好，嗯，
哎，他写的这个《天使异乡曲》嗯，他好像有特地带稿子来哈，要你来帮他念他的感言。
对对对，
啊，那我们来听一下。
好，那个版权问题，我就不改任何一个字了。
好，嗯，
会写这首歌的动机其实很偶然。有天我在听圣歌，听着听着，心里突然起了一个念头，想把这些让我感动的圣歌，将他们串起来，变成一篇短文。而想写这短文的动机，又来自我第二个家——中和堂。中和堂对我而言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有我从主日学一直到现在青年会的回忆。中和堂的青年会虽然普通，却不失特别之处，它比别的青年会多了一种家的气氛与温暖，真心的关心、互助与包容，敬爱天主的执着与热忱，全在这一览无遗。也因为有天主的爱，才能有这小地方的存在。于是这篇短文就这样的意念下写出来了。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新可看到这篇短文，表示他很喜欢，要将它写成一首歌。经过一番修改，就变成了现在所看到的歌词。
哦，但我也没听到歌词了。当然，等一下歌词的话你会唱出来了。
对对对，
好好，
嗯，
但听你这么讲的话，我也很想认识这个作者。
嗯，
对，我在想说，他中和堂真的有那么好吗？那我也想去中和堂看看到底为什么会成为他第二个家。
嗯，
那以后当然也是有机会了。
嗯，
那这两三言两语的话当然不能够解释，也不能够很清楚的讲出你为什么选他的这个歌词来当做这个创作的一个创作这个天使的异乡曲的经过情况。
嗯，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好，我跟这位天使
啊，对，天使
是在一个营队认识，然后其实这个文章倒不是他特别拿给我看的，是我在他的部落格看到的。
哦，
对对对，然后那当然不是我到处乱翻啦，是因为我跟他已经有一点熟识了。
嗯，
熟识之后我去他的部落格上，然后看到这篇文章。
嗯，
然后看到当下我就觉得有一些感觉，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个短文把它改的那个字数稍微对称一点。
嗯，
因为写歌大部分字数希望能够稍微对称。
对对对
对
对，写歌跟那个短文不太一样。
对
对
对，然后我说你大概稍微改一下。
嗯，
然后我把它写成一首歌，因为我蛮喜欢这篇文章的。
嗯，
那其实虽然这首歌啦，到时候在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诶，好像很多的词是一些圣歌的歌名。
是啊，
对，
是哦，好特别啊。
像我随便举，
嗯哼，
有爱主不渝，
嗯哼，
然后平息风浪，
嗯哼，
然后两千年前的一道星光
啊。难怪我就觉得这个人写词怎么抄袭，是不是？来都是歌名啊，
但是
串成，
虽然说好像很多歌名串成，但是我不觉得，我并不会真的觉得他有那么抄袭的感觉。我觉得他串得非常的
对。这个要在文字的造诣上面要有一点底子，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叙述。
而且重点是真的看起来会让人家有感觉。
对，我很期待，很期待听到这首歌，好特别啊！
对对对，
而且这些里面有很多一半数以上的歌曲都在豆芽擂台里。对哈，
哦，对对对
，OK， 好特别。OK， 那我时间关系呢，我们赶紧来听这个《天使的异乡曲》。虽然歌曲感觉好像比较缓慢一点哈，但是很有意思，很有创意。
嗯
，OK， 来缓和一下前面那两首比较
悲伤的，
情的，
对对对
对
对。
OK， 下个礼拜呢，我们一样来邀请张新可给我们介绍更多的好听的歌曲。
好
，OK， 我们下个礼拜见了。
好，
好，拜拜，
拜拜，
《天使的异乡曲》，我们来听。
前，心中充满喜悦，来赞美主，来赞美主。小天使遇上困难时，主会说不要怕，不要慌，风平浪会息，你要全心依靠我，我会在你身旁。小天使迷惘时，主会找寻他，并告诉他，他一直在等他。赶快回家，不要再流浪，不要再流浪。总是的伴侣，一起找一个人，一起打开心灵的窗。如果有一天你遇上了这群可爱的小天使，小天使痛苦时，主会告诉他一定有能缝合伤口的线，只要相信奇迹会出现，奇迹必会出现。小天使难过时，主会期许他做他最最最得意的翅膀，和他一起自由快乐飞翔，成为新造的人。小天使痛苦时，主会告诉他一定有能缝合伤口的线，只要相信奇迹会出现，奇迹必会出现。小天使难过时，主会期许他做他最最最得意的翅膀，和他一起自由快乐飞翔，成为新造的人。小天使就会跟你说，耶稣的梦就是我家。